兵工之中，真是怪事连连。首先来说呀，闯进来几位陌生人。头一位额马灯，说实话陈天宇就厌恶他。另外这额马灯还带来两名尼泊尔武士，不知道他们怎么上来的。按理说就在冰宫下面那条天河，要不是冰川天女亲自下去接去，武功要不达到一定的境界，你根本就过不来。不知道他们怎么过来的，而且呀这地底下还发出了一阵怪声。开始这陈天宇就以为是这额马灯他们弄出来的呢，可是走进来一听，哎，不是。这阵就听那额马灯接着又说，刚才咱们还搁地上发现有这么一滩鲜血，好像这地方还是有人呢，可为什么咱们转了好几圈没看着呢？一听额马灯这么一说呀，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也是面露惶恐啊。因为这什么地方，这是冰川天女住的宫殿，平时他们俩对这冰川天女是敬若神明的一般。一听额马灯说这块好像有人，也吓坏了。冰川天女，冰川天女，天女公主，俩人用这尼泊尔话喊了这么几声，当然除了这回音之外啥也没听着。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其中有一个就说，行了你别喊了，如果说公主还在这早就出来了，岂能容我等在这转悠了老半天呢？哎呀可不是嘛，不过瞅这意思好像是公主已经遭了劫难，这咱们俩回去如何向国王交代呢？哦，陈天宇明白了，原来他们俩是奉了尼泊尔国王之命要来到这查探这冰川天女的下落。这额马灯干什么来了？你看这额马灯啊和这陈天宇之间虽然没啥太过的交往，额马灯还曾经救过支那，但不知道怎么的这陈天宇一看着他心里头就有一种啊说不出来的那么厌恶啊，就觉得额马灯这个人外表瞅着挺忠实，实际上内心之中是又尖又滑又狠又贪，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啊。陈天宇伏在一株树丛的后头看着，心说话，我看看你们今儿个到这来你们想要干什么。这额马灯说，二位啊，你们呐也不用搁这连喊再叫的了，要说冰川天女还在这的话早就都出来了，是不是呢？咱们对吧，咱们既然来了入宝山岂能空手而回，不管这冰川天女是在还是不在，咱们呢进去搜她一搜，看看有啥宝贝没，有啥值钱的东西咱们顺便也烧点儿。说着话一推门，这就要迈步进入神殿。两名尼泊尔武士赶紧一拦的，哎不，额马灯你爸请您留步。哎二位这干什么呢？这是我们国教的圣殿，若不得主人允许绝不能放你进去。哎呀这地方哪还有什么主人了，进去看看又能怎么的。自从这地震之后这殿门早就坏了，这额马灯一边说着一边推开这殿门迈步往里头就走。这陈天宇一看不出来不行了，又怕他们破坏这神殿，又怕他们偷学其中的剑法啊！猛然之间陈天宇站起来大喝一声，呆站住，额马灯啊你好大的胆子，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此处岂能容尔等胡闯乱闯。啊！臭浪子这么一嗓子把这额马灯把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也吓坏了，回过头来一瞅，哎呦哈哈，我当是谁呢？哎呦感情是陈公子，你怎么在这呢？支那呢？废话少说，额马灯你赶紧给我滚了出去。哎呦呵，陈公子 哎呦，咱们的几天不见，你这脾气倒挺大啊。这兵工是你的啊？你是这的主人？狗拿耗子，你多管闲事儿。要我说，赶紧闪退一旁，要不然我掌中这口刀可不留情。说着话呀，面露奸笑。这河马灯轻轻的唰，把这刀这就拔出来了。陈天宇一瞅，想要不动手就让他们下山，恐怕这不太可能。好啊，河马灯，你不走，今天我只好把你赶下山去。说着话，往前一跟步，喊，唰啦就是一剑，你给我再呀这吧！这鹅马灯啊，早就知道这陈天宇这点能耐，觉得自己这功夫比这陈天宇那强的多的多了，一点都没把陈天宇放在眼里头。一瞅这一剑奔自己来了，把这单刀使劲往下一磕，嗨，一压陈天宇这口剑，他觉得呀、啊，就凭自己这腕力，哎，凭自己这功夫，一使劲嘎楞就能把他这口剑给磕废了。可他哪知道啊，这仨月的时间，这陈天宇这功夫那可是今非昔比了，一上手就使了一招达摩剑法之中的一招怪招啊！这口剑明明是往下奔着这小腹这地方刺过来的，鹅马灯用刀往下一架，陈天宇一翻腕子，喊，唰啦，奔着上三盘这就过来了啊！鹅马灯知道不好啊，赶紧使劲的往旁边一转身，嗨，这剑呐、啊、正划到这胳膊上啊，刺啦一下子，当时搁这肩头上就划了道大口子，这道口子能有三寸多长，两寸多深啊！这也就是陈天宇功夫练的还不到家，要不然呢、啊，鹅马灯这膀子非给他卸下来不可。鹅马灯见识不好，好啊，陈天宇呀、啊，没想到你这能耐进步的还挺快呀、啊！今儿个我就让你血战血偿的招刀招刀，唰唰唰唰！呵，这鹅马灯就跟疯了一般，把这口刀舞动开来，上下翻飞，和这陈天宇就斗在了一处。但是他这能耐赶不上现在的陈天宇了。被这陈天宇一上手，唰唰唰唰，这口剑施展的跟雪片相仿，一招紧是一招，一招快是一招，把这鹅马当逼的，哎呦哎呦嗨、哎，一步一步的往后退。旁边就是那两名尼泊尔武士，这鹅马当这阵一边打着一边就喊：“二位，你们都别看着了，这人他姓陈，他是一位满清官员的儿子。”他偷偷的来到这，学习了冰川天女的剑法，那不问可知，准是地震之后冰川天女受了伤，被他有机可乘，被他给害死了。他还想窃居于此宫，哥这要以主人而自居呢。这一番话呀，把这两名尼泊尔武士煽动的这火也上来了。这二人拔出来月牙弯刀，一左一右，他吐吐，三人是合斗陈天宇。这陈天宇啊，就想跟那二位解释解释，说这冰川天女不是我害死的，是怎么回事啊？哪有那时间呢？仨人三口刀把这陈天宇裹在其中，啊，抓抓抓抓抓抓抓抓！这陈天宇虽然说学了这冰川天女这剑法了。咱刚学仨月，哎，这施展起来还有点别扭呢。左躲右闪，左磕右架，啊，停烫停烫停烫，这就有点手忙脚乱了。时间一长，这陈天宇就觉得呼哧在喘，这鹅马灯是步步紧逼呀，一刀紧似一刀，唰唰唰唰，刀刀奔自己这致命的地方，这就下来了。这陈天宇一瞅，完了完了，没想到自己连这兵功还没出去呢，呼里巴粗的死到他手了。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就听见有人喊了一声：“住手！ 你们都是什么人？这兵宫岂是你们撒野的地方？你们到此来意欲何为？想要找死吗？声音是宛若银铃的一般，非常好听。但你别看声音不大，把这几个人都吓了一跳。这拉家伙电不灵刀，吃吃吃吃，飞身行都跳出了圈外。陈天宇甩脸再一看，再看在这花树丛之中，冰川天女的那些侍女们纷纷从这树丛之中走出来了。前头为首的正是那位书房的侍女，她叫月仙。这月仙呢，因为她伺候这书房，和这冰川天女在一起的时间长了，说话这语气、这神态和这冰川天女都非常相似。但是这冰川天女是天生自然的，带着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那种神气，和这种丫鬟们模仿装出来的这股气质啊，那是截然的不同。哎呦，你说这么多的冰宫侍女忽然之间就都出来了，搁哪出来的？这是啊，这天生掉下来的，是搁这地底下钻出来的。哎呦，陈天宇呀，就觉得好像做梦的一般，真是大大的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原来呀，这冰川天女她父母就是这桂花生夫妇，在这定居那阵儿早就预防到了，这山上啊早晚得地震。在这冰宫的正中心，这地底下有个大冰窟窿，亘古是不见阳光，里头坚冰聚集，非常的坚硬。这桂花生夫妇啊就测出来了，这地下的火山就搁前面这冰峰的附近呢，离这冰宫啊大约能有这么个四五十里地吧。如果说这火山要爆发了，这大地一震动，那么冰宫受的这震动估计着不能太大，但是就担心呐，上面这冰峰呼隆一下，这要被震倒了，那么飞沙走石就有可能殃及到冰宫，怎么办呢？事先呐都做好准备了，就借着这冰窟搁下头挖了一条地道，在这地道的四周围都镶上这花岗岩，筑了两道围墙，非常的坚固。在这地底下常年存着能吃几个月的粮食，喝水好办，喝水呢可以把这冰凿下来融化了，这就有水喝了，准备的是非常的周密。所以那天地震之时啊，除了这铁拐仙在这静室之中练功疗伤，陈天宇囚禁在密室里头无法脱身，其余的冰宫的这些侍女们也都躲进了冰窟，到里头避难去了。他们准备的非常周密，但是有一点没算计好，那就是这地震之后地层往下一陷，得把这冰窟的出路啊，这通道整个就给堵死了，出不来。你说这怎么办？这要时间长了，咱们这些人不得活活被困死到这里头吗？这阵月仙说话了，说各位啊，大家都别慌，咱们这么多人呢，手里头有的是神兵利器，咱们大家齐心合力挖一条通道，我就不信咱们这么多人挖不出去。就这么大家伙一起动手，就用掌中这冰魄寒光剑就开始挖这地道。一日两，两日三，足足挖了仨月，累了换班，你下去歇着，然后我们接着再挖，足足挖了仨月呀，总算从这地底下出来了。这陈天宇他们听到地底下传来一阵又一阵的怪声，就是这些个宫女儿们在这底下挖地道呢，准备要破土而出。出来一瞅啊，再看这外头闯进来好几位，嘿，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啊！先说话，你们把我们冰宫当成什么了？这蛇鼠之窝吗？这是。见此上一个个面带着怒气，唰唰唰唰唰， 飞身行先奔过来九名侍女，以这月仙为首，每个人长亮亮亮长亮亮亮拔出来冰魄寒光剑，便布成了九天玄女大阵。这阵法是冰川天女研究出来的，你别说阿玛登他们，就是那红衣翻僧搁这大阵之中也没捡着啥便宜啊。还没等动手呢，这几个人被这冰魄寒光剑上面映射出来那股奇寒之气冻的浑身之哆嗦，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月仙把这寒光剑一晃，怎么你们还想动手吗？俄马登本来想要求饶，冻的是牙关紧咬，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这两名尼泊尔武士也咬牙挺着，来到这月仙近前，苦苦的哀求，那意思是说呀，我们奉了国王所差，哎，听说这地方地震了，到这冰宫看看，看看你们这受的损失大不大，哎，看看需不需要什么帮助，没别的恶意，你们呢就把我们给饶了吧。这月仙也知道，这二位啊，冰川天女原来就饶过他们。既然主人曾经饶过之人，那么自己还有啥可说的？好吧，看你们作恶还不算太大，饶你们不死，去，赶紧滚了下山。如果下一次再敢到这冰宫乱闯乱撞，被我们再撞到，绝不容情。哎，谢谢宫女姐姐。其中那高个的尼泊尔武士还想说两句话。这月仙把眼睛一瞪，让你们滚，你们没听着吗？我们公主之事不用你们管。说着话呀，把这冰魄寒光剑一晃，你要是再不走，可对你不客气了。哎，好。这河马灯再也守不住了。两名尼泊尔武士是长叹了一声，显得是无限的遗憾呢，双手合十朝着圣殿又拜了一拜。几个人一转身是狼狈而逃，他们仨走了，如今就剩下陈天宇一个人了，站在众位宫女的面前。月仙朝他瞪了一眼，你还留在这干什么？你怎么还没走呢？在下幸免劫难，想走走不出去，因此上擅留宫中，还望各位姐姐恕罪。嗯，那么问你，你为何偷学我宫中的剑法？我这、是这样，在下以为你们都不回来了，恐怕这剑法失传，所以这陈天宇本来就不善于说谎话，这一说出来呀、这些宫女们一个个都非常生气。哎呀，好你个陈天宇呀、你小小年纪，你这心术也太不正了，怎么派我们都死呢吧？还有的说，哼，我们待你以上宾之礼，可是你私入圣殿在前，要想窃居于冰宫在后，真是岂有此理。各位姐姐妹妹，好家伙，他既然没走，就不让他出去了。说着话，有人把宝剑这就拔出来，这就要和这陈天宇动手。你说这陈天宇大小伙子本身就笨嘴拙舌的，在这一帮这冰宫侍女面前能辩解过他们吗？有口难言。各位姐姐，大家都别生气，听我解释。好了，你别解释了。这月仙呢，瞅着意思好像对这陈天宇多少还有那么点好感，把手一摆，你呢偷入圣殿在前，我们公主本来打算要把你终身囚禁，可是如今你又偷学了他的剑法，我们虽然不敢代替公主执行法度，另外又念你曾经是我们公主的宾客，饶你不死，但此处此地你不能在这待下去了。这冰宫之中的禁令非常严格，平时这些侍女们没有敢不听的，如今冰川天女虽然不在这了，但这些侍女们仍然遵守着冰宫的禁令。 因为这陈天宇是这冰川天女曾经要责罚之人，所以说啥这些个冰宫侍女也不敢把这陈天宇继续留在这山上了。这陈天宇心里头有气呀，先说话，你们走了这仨月，我搁这细心的帮你们照看你们的宫院，可你们一个个也太不近人情了。你当下也转身，好，各位姐姐，我本来就想走了，只不过看你们都没回来，恐怕有坏人私自进来，因此上才替你们照看到今天。呦呦呦，这么说来你倒是有功之臣了。不敢，不过我师父却为了保护此宫，也至于丧生于此，我已经将他埋在这园中，大约我走了之后，他的坟墓你们能替我保全，在下是感恩不尽了。啊，一听这话呀，众多宫女们大伙也觉得一愣。月仙说，怎么铁拐先死了？他怎么死的？嗨，过去的事儿也甭提了。陈天宇简单的把铁拐先之死介绍了一遍，这月仙听完了心里头也非常的后悔呀，但是就觉得刚才对这陈天宇的态度确实有点太过分。你看人家师徒二人确实嘛，为了保护此宫连命都扔到这了，也说你们一出来也不问个青红皂白，过来就撵人家走，于情于理，哎，都有点说不过去。但冰宫的这些侍女们平时都是心高气傲，说话说上句都说惯了，话已经说出来了，不能再改口了。好吧，陈公子，你就放心的去吧，你师父的坟墓有我们在这帮着料理，绝不会有其他的意外，咱们后会有期，你也是前途保重。你也保重。说着话呀，这陈天宇是满腹的惆怅啊，一片的茫然，走出了冰宫。当从这冰宫里头出来了，这陈天宇一琢磨，哎呦，你说这怎么办吧？这冰川奇险，那自己能过得去吗？就自己这两下子到那河里头大浪一冲就得给卷下去，可刚才这话说的太满了，也不好意思再回去求他们把自己给送下去了。要一琢磨，男子汉大丈夫，死就死呗，死有什么可怕的，不能因为贪生怕死我被人家给瞧扁了。想到这样，陈天宇牙一咬，心一横，猛然之间一转身下了山势，扬长而去。